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英国畅销奇幻文学《哈利波特》以及《魔戒》，最近这两三年，在电影的推波助澜下，风靡了全球。那上星期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了《魔戒》以及它的作者托尔金，意犹未尽。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请到邓家婉小姐到节目中，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迷人的托尔金以及《魔戒》。邓小姐您好。
您好。
上星期我们有提到这个《魔戒》跟托尔金啊、哦，那您提到这个托尔金除了《魔戒》之外，似乎还有其他的作品，是不是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他其他的作品？
是我们上次提到啊，就是托尔金他本来讲给他儿子跟女儿听的故事，后来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哈比人历险记》。那《哈比人历险记》出了之后呢，卖得很好，所以出版商请他就是再写续集，结果他一下笔写了12年，写了《魔戒》。那在这过程当中，当然就是他写了停了写啊，就是我在想，就是为什么那个故事很好看，就是因为那个作者他有长时间的反复的思考整个事情。那他除了就说《哈比人历险记》跟《魔戒》之外，他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写的那个神话故事，他其实始终没有把它写完。就是
哪一本？
后来就是他过世之后，他儿子把它编了出版，那中文的一本叫做《精灵宝传》。他那本书就是，我们先讲《魔戒》，《魔戒》在1954年跟1955年出版，出版之后大概托尔金本来是一个穷教授，是非常穷的教授。他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就是50-60岁了。那开始这本书就开始畅销，那卖得很好嘛，所以大家就开始有兴趣，想要知道说他还写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出版商也3番4次就是上门请他把他之前的稿子拿出来，但是他就说我都还没写好啊。那你想想看，他写了从如果说从1917年开始写，一直写到1960年代，他都还不肯把稿子交出来。
非常的审慎啊。
对，那他到最后一直到他在1973年过世，事实上这个东西都没有出版。那是他的儿子就是克里斯多夫·托尔金，在他爸爸过世之后就开始整理他爸爸的稿子，首先出了这本《精灵宝传》。那《精灵宝传》出版之后，事实上《精灵宝传》是他整个他创作的那个中土神话世界的最开始的，从开天辟地开始讲起，然后讲到他神话世界里头的第一纪元，那魔戒是第三纪元，也就是整个神话故事结束的时候。那精灵宝传主要是讲就是第一纪元精灵的整个故事，
所以算是魔戒的前传，特别讲
对对，可以说是他的前传。那他儿子在整理了这本1977年出版的，就是托尔金过世了4年之后出版了《精灵宝传》。那后来克里斯多夫·托尔金他陆陆续续把他爸爸所写的，就是60几年来所写的东西陆续整理出版，一共出版了13本。
哦，
对，
可不可以介绍哪13本？魔戒
不包括魔戒，不包括《哈比人历险记》，也不包括《精灵宝传》在内。
另外还有
另外13本，就是有关中土的神话故事。
哇，
对，那这些东西非常庞大，
精彩哦，
对，非常精彩，但是很复杂。
目前中文还没有翻译的13本，
都没有。有很多人问我要不要翻译了，
是啊，是啊，我们拭目以待。
可是太庞大了，这个以后慢慢再说。
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提到说托尔金是个天主教徒，那他在作品里头似乎不由自主的会把一些基督教的精神写进去，
是
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他作品里头有哪些部分，比如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我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有提到啊，就说他身为一个基督徒，
对，我
英文都叫基督徒，
对，英文叫基督徒，但是在中文里头就分成了天主教徒跟基督徒，但是其实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也是同完全是一样的。那他不由自主的会把他的信仰写到故事里头去。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保护跟管理整个世界。
说一下，
在魔戒里面可能不那么明显，但是在精灵宝传里头非常清楚，就是他一开始写到有一位独一的神，就是唯一的一位上帝，他创造了天使，然后他启示这些天使，让天使去造成一个物质的世界，因为他们天使本来是灵，然后这些天使造成了物质的世界，这位上帝创造了精灵跟人类，
是
精灵跟人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生活，这些神就退到后面去了，好像离开了这个物质世界，让精灵跟人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他们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在当初他所创造的这些天使当中，有一个能力最好的天使就堕落了，堕落之后他就到了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来引诱精灵跟人类哈，为他做事情，因此有一部分的精灵有一部分的人类就变坏了。
是，
那变坏了的精灵就是我们如果有看电影的人就会知道，就是那些变坏了的精灵他们后来变成了那个半兽人
哦，
就是那些半兽人他们当年其实是精灵，对，就是
他们变成半兽人是一种惩罚还是自然而然又变成一种半兽人，
他们变成半兽人其实是被那个堕落的天使，他后来就是第一任的魔王，
还有第二任，
对对对，
第三任，
第二任的魔王就是我们在魔戒里头看到的那个索伦，然后第一任的魔王就是索伦的师父，对，那他因为他非常的嫉妒，其实那个第一任的魔王第一任的魔王他非常嫉妒，就说他自己没有办法创造生命，他堕落了之后他就失去了创造力，他只剩下破坏力，那他就非常嫉妒说他没有创造力，但是他很想要创造生命，
是，
因此他就把一些精灵抓来折磨他们，把他们折磨成了半兽人，然后当然就是这些好的天使这一方都知道所有这些发生的事情，但是又有一些精灵也是受了这个魔王的引诱，因此就背叛了好的天使，就是这些好的天使回到了就是回到这个物质世界里头，这个中土的世界里面，想要跟魔王展开争夺，叫争夺一些，就是他们开始打仗，互相打仗，这是在精灵宝传里头所讲到的故事。那整个延续下来到了魔戒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任的魔王已经被推翻了，
是，
那他手下的大将就是索伦，在那个推翻魔王的过程当中他被他逃掉了，他逃掉了之后呢他就藏匿了一段时间，那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之后他想要东山再起，那在这个东山再起的过程当中，在第二纪元的时候他索伦出现引诱人类，然后他制造了精，就是他骗一群精灵，让那些精灵制造了有魔力的戒指。让那些精灵制造了有魔力的戒指之后呢，他自己索伦自己制造了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魔戒，最大的那个魔戒。那他用这个魔戒去控制其他的戒指，也就是说，他借着最大的魔戒控制其他的戒指，那些戒指在不同的持有者手里头呢，因为那些持有者都是比方说是人类的王，是精灵的贤者或者是最有智慧的一群人，等于说他是层层的控制，
所以带了这些小魔戒的人就要受到那个魔王
大魔戒的控制，但是就说他们在同样的 不愿意受到控制的人就起来、啊、就又起来跟魔王作战嘛。
控制。
那在第二纪元的结束的时候，就是魔王在战争当中他失去了他的大魔戒。
哦。
那在失去大魔戒之后他就被打败了。那
他又藏起来，
他又藏起来，对，他又藏起来，然后等机会，等到想办法去把这个大魔戒找出来。那到第三纪元的时候，就是魔戒整个故事，这整个故事就是哦，那个大魔戒被发现了啊，在意外的情况之下被发现，然后好人这一边知道说啊，原来这个是大魔戒，就想当然要想办法把它消灭掉。那魔王这边他要东山再起，他想要重新掌握他原来的权力的话，他就要把这个戒指夺回。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在之前有提到说，上帝对他所造的世界，在我们来看，他好像是不再参与在这个世界当中了，可是事实上他还是继续在保护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对于
说
如果我们要说那个保护管理啊，有从基督教神学来看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保守，就说如果说我们通常觉得很自然，就是太阳每天都会出来啊，我们就是每天都有空气可以呼吸。对于这整个的宇宙的循环，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事实上，如果上帝没有在保守这一切，黑暗或者是邪恶，可能就把这一切都吞吃掉了。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可是事实上，神他在保守当中，他会挡掉一些东西。
是所有的万物，
对，是所有的万物还是在继续的运行。
是
那比方说从故事里头来讲啊，他的保守或者是说我们说神挡掉了一些黑暗或者是邪恶的势力，是其实魔王他有数百万大军，可是他居然没有一口气把这些大军放出来。
怎么讲
你看他还是就说整个啊良善这一方他们想要去毁灭，他们组成一个小队嘛啊，远征小队，就是千里迢迢要把那个戒指送到
火山，
对，送到魔王的国境之内，然后丢到火山当中去。如果魔王一开始就派大军出动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有机会。
对，
可是他的大军始终迟迟没有出来。
书里头有没有讲为什么没有出动大军？
一方面是他不确定啊，然后一方面就是说魔王他始终认为说这个戒指的力量这么大，
他害怕。
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拥有这个戒指的人，拥有戒指的这一方的目的是把它毁灭。他的想法就是任何人得到这个戒指就可以称王，他没有办法想象说得到戒指的人会想要把这个戒指毁掉，就是完全不使用戒指的力量。
哦，
那这个东西是提到，就是说提到这个思考方式，这其实是善跟恶的两个思考方式，就是善可以想象恶是什么，善也看到恶是什么，但是恶没有办法想象善是什么。魔王他没有办法想象说好人这一边他们居然不使用这个拥有巨大力量的戒指，然后因为拥有这个戒指你可以控制所有人的思想，
所以他怕出动大军后大军反而倒戈来打他。
这是当然这可以是一个说法啊，
是，
但是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想象说他们会要毁灭这个戒指，因此他在没有确定的状况之下，当然他没有去毁灭，他没有一口气把他的大军全部放出来。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上帝的那个保守啊，他挡下来。在我们看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上帝挡下来一些东西，但是事实上有些东西他迟迟没有发生，为什么？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空间。那包括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里头有很多的疾病， 好，有很多的病毒，甚至有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为什么这些情形迟迟没有发生，或者是说黑暗的势力没有胜过光明的势力，为什么？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那上帝的保护管理的第二个层面是协助，就是说他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甚至于就是说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是你不知道帮助从哪里来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获得了帮助，突然有人来助你一臂之力。这个东西在故事里头你可以看到，就是佛罗多跟他的仆人山姆，他们两个人到最后就是离开了毁灭戒指的小队，变成他们两个人带着戒指，本来九个人的，那现在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啊。他们带着戒指要去把它毁掉，那他们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不认识路，不知道要怎么样过去。然后这个意外的帮助从一个最意外的人身上得来，就是那个咕噜，书里头有一个角色叫咕噜。佛罗多他在困境当中他得到了咕噜的帮助。
那书中有没有讲为什么他要脱离那个九人小队？
他们在路上，这个魔戒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是，即使你没有拥有它，它会引诱你。因此呢，就变成说，他们小队当中有人受了引诱，
会有一些邪，
对，就是
恶念。
就他受了引诱，他其实他最初的意念是好的。那这个好的意念出来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要拿到这个戒指，把这个戒指当成武器来攻打魔王。好，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是事实上就是行不通的。换句话说，以恶治恶是行不通的，包括就是说以武力治恶，好，用武力来压倒邪恶的一方是行不通的。在托尔金的故事里头，其实基本上在基督教的故事，就是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你要你要用力量来压倒人类，要用力量或者是要用武器来压倒邪恶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呢，就变成说这个想要本来想要用魔戒来当做武器来攻打魔王的这个人类啊，他就想要从佛罗多那边把戒指抢过来。当然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逼得佛罗多就下了决定，他要离开他这一群朋友，因为他看到戒指的邪恶已经在他的同伴当中引发了一些
问题，
对，引发一些问题，因此也让他就说他不要他的同伴受害，他就离开他们。因此他的仆人就跟着他一起要去继续他们要毁灭戒指的工作。
对，然后他们找不到路，不知道路，迷路了。
那他们就碰到了一个最意料之外的，
为什么会意料之外呢？那个是邪恶势力的。
咕噜在书里头是一个最复杂，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啊，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角色。咕噜是第一个在当年魔戒从魔王的手中，哈，从魔王失去他之后呢，是人类的国王得到他，但是人类的国王就是被这个戒指出卖了，就是被害了。那这个戒指就掉到了大河里，就是掉到河里面。那后来是被咕噜捡到了。那
他采取什么行动？
他其实就是意外的，就是得到了，就是去河边钓鱼啊。他跟朋友去河边钓鱼，然后后来就是得到了这个戒指。后来得到这个戒指之后，辗转的到了佛罗多的手上。那现在他来找佛罗多，其实他也是想要把戒指拿回去，
他也想抢回去。
对
，OK。
结果后来是变成是帮助佛罗多的人，
非常精彩啊！我们实在是意犹未尽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邓小姐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星期继续收听我们《基督徒看天下》。